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热评。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3号星期四，我是林欣。我们的节目会在美东时间每天的晚上10点播出的。
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我是艾玲。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记得按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当川普封海峡、乌克兰炸军舰、以色列扩朋友圈、李嘉诚撤资产，你就知道世界不是变天那么简单，是在换剧本。今天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发表文章，直接将矛头指向伊朗。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在美国的管理和控制之下，更加溃不成军，前途未卜，用这个来去形容伊朗领导层和革命卫队，并且呢再次强调美国现在是占紧上风的。
没错，林恩，川普总统今天讲得很直接的，他说美国已经全面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了，而且愿意维持现在目前的现状，包括被叫做钢铁长城的美军封锁。换句话说，川普认为美军现在已经控制着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
而川普对伊朗军事能力的形容也都非常强硬，他指出伊朗已经无能为力，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剩下的士兵甚至拿不到人工，至于革命卫队就更加是溃不成军，落荒而逃。至于伊朗领导层，川普就形容他们的充其量都是前途未卜的。
咁川普仲话咧，伊朗而家冇钱，佢哋拥有嘅只有假新闻同300%嘅通货膨胀。咁佢哋喺中东再冇得横行霸道啦。咁佢甚至直接咁表示啦，我哋而家全面掌握同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川普亦都警告话，可能某个时候伊朗又会试图搞嘢，但系咧到时候又会被美军炸烂啦。而目前咧，美国仍然系处于上风嘅位置。
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咧，较早前亦公布咗一宗军事行动嘅，美军嘅海军 MH-60 直升机发射导弹，瘫痪咗呢一艘无视美方多次警告、企图突破封锁嘅巴拿马籍货轮维拉诺亚号啊，即系 MV Vela Nova。
除了这次行动之外，近日网上也流传出一段片段，显示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在伊朗克什姆岛附近海面低空来巡逻。外界认为这些画面反映出来美军已经掌握和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似乎无计可施，只能够剩下把口在这里叫嚣。
另外咧，近两日被曝光的总统秘密安保行动，亦都引起了关注。川普总统表示咧，当时他面对伊朗可能发射导弹攻击专机的一个危害威胁啊，咁所以咧由美国特勤局主导秘密安排更换专机嘅。
川普自己咧就解释话，佢会听从特勤局同埋军方的安排。佢话，相关人员希望他改搭另外一班的航班，改另一架的飞机，而安全性其实就是一样的。但是既然特勤局和军方要求他这样做，那他就照做了。
而消息就说，当时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总统一起搭乘同一架专机，至于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就留在作为有利的一个另一架飞机上面，而且两个人都知道这项安排的。
现在美伊双方仍然是推动海峡谈判的，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高层消息人士报道，对于延长今年6月的停火协议，双方都没有任何讨论的。
但伊朗方面认为美方应该重返协议，而且要制定一个时间表。同时德克兰亦都再次发出威胁，表示如果局势持续，伊朗仍然可能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
所以你会看到，一方面美国总统说美军已经全面掌握和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认为伊朗已经失去了军事能力。不过在另一方面，伊朗仍然将关闭海峡作为威胁的手段，这 这个就是成为现在美伊谈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僵局了。
同一时间呢，叙利亚近日亦都出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叙利亚和美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等方面合作，配合移除核原料之后呢，以色列方面评估相关行动呢，可能会成为将来提取伊朗高浓缩铀的类似行动参考的。
而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呢，亦都已经指示军方保持高度的备战状态，以应付呢任何可能出现的状况的了。并且呢，需要和美军协调的突发的情况之下了。即是说呢，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核原料和伊朗核能力亦都仍然是各方高度关注的问题来的。
另外，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达尔礼拜三发文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一艘商船发动袭击，今次事件造成三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一个人受伤。
根据霍士新闻报道，随着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加大了对红海航道的威胁，这些情况可能会促使美国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进一步巩固和非洲沿岸伙伴索马里兰的关系，甚至承认索马里兰是独立国家。
而索马里兰现在也被视为是一个亲美据点来的，而他现在已经向美国提供非洲其中一条最长的跑道，一座空军基地，还有位于红海的深水港使用权。
所以说呢，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到红海和索马里兰，成为局势其实是互相牵动的。美军一方面呢要控制重要的航道，另一方面呢又要面对亲伊朗武装对红海航道造成的威胁。而美国未来会不会进一步调整中东和非洲沿岸的军事部署呢？还要继续留意的。讲完中东局势，我们会再看另外一个战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黑海沿岸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联合攻击，黑海舰队再遭到重创。详细点呢，我们下一节和大家继续探讨。
国际局势非常紧张，但我们的健康也不可以忽视。中秋节就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总是要想想送些什么给家人或者朋友呢？今年不妨就换个方式，试一下台湾制造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配方，无需没有这个多余的添加，温和调理。现在16樽装八五折优惠，30樽装八折优惠，提前落单节前呢就可以送到给爸爸妈妈的家或者是家人朋友手上啦。比起月饼吃完就没了，这份呢就是可以每日陪伴家人的心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的。
乌克兰军方在12号晚间到13号凌晨对俄罗斯黑海沿岸重要的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联合攻击。
根据路透社报道，俄方通报多处设施受损，而乌克兰总参谋长参谋部就证实，至少有四艘的俄罗斯黑海舰队军舰在今次的攻击中受损。这次行动亦都被认为是乌克兰军队到现在为止对新罗西斯克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
乌克兰总参谋部就表示，被波及的四艘军舰包括1136型的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和埃森海军上将号的护卫舰，另外还有21631型的布图 M 型的小型导弹舰，以及22160型的瓦西里贝科夫号的巡逻舰。
不过现在这四艘军舰受损的程度各有不同，详细的损害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确认的。换句话说，今次攻击究竟对俄罗斯黑海舰队造成几大程度的实质影响，暂时仍然未完全明朗的。
是啊，林欣，除了军舰之外，乌克兰安全局即是 SBU 亦都指出，这次攻击击中的俄军 S300 防空系统使用的 30N6E 的雷达，同时亦都波及港区多个泊位的。
而连接这个格鲁绍雅亚油库和舍斯哈里斯石油码头的隧道入口，亦都在今次攻击入面受到了破坏。这些目标都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新罗西斯克不单止是军事港口，亦都是俄罗斯黑海沿岸一个重要的能源枢纽来的。
是啊，林欣，新罗西斯克可以说是俄罗斯在黑海非常重要的军事和能源的枢纽。俄罗斯黑海舰队部分军舰就驻扎在当地的海军港，其中包括具备发射巡航导弹能力的护卫舰，所以一直都被乌克兰视为重要打击的目标。
而今次攻击的规模亦都不只是集中在军事目标，俄方表示至少有6栋住宅建筑和一处的商业设施受损，而舍斯哈里斯石油码头和海军港附近都传出火灾。
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新罗西斯克的梁谷码头也受到攻击，这个港区是俄罗斯其中一个重要的粮食出口设施，所以说呢，这次攻击一旦对港口运作造成持续的影响的话，涉及的就不单止是军事层面，也都可能牵涉到俄罗斯重要的能源和粮食出口。
至于乌克兰方面究竟使用了什么武器发动今次的联合攻击呢？根据 X 平台 Special Kasten Cat 消息指出，乌克兰方面表示行动就动用了这个海王星导弹和喷射无人机和这个各种的无人机。
另外呢，这次行动亦都包括由乌克兰海军平台发射的攻击系统，由导弹、喷射无人机到各型的无人机和海军平台发射的系统一起利用。可以见到呢，这次行动涉及的攻击手段相当多元化的，而且目标亦都同时包括俄罗斯的军事、能源和港口设施。
所以呢，今次新罗西斯克遇袭不单止是一次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攻击，港区雷达、石油码头、梁谷码头以至于民用设施都受到波及的。至于这次行动会不会进一步影响俄罗斯黑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港口运作呢，就值得继续观察了。
而由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到黑海的新罗西斯克，可以看到现在全球几个重要的作战区域都持续出现军事和外交的变化。除了美伊局势和俄乌战场之外，我们下一则讲到的新闻就跟国际外交有关的，而且是一个相隔多年之后出现的重大转变来的。
在叙拉和以色列近日宣布建立官方协调机制，虽然还未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但是这个是双方自2009年断交以来首次建立正式官方沟通渠道。这项突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背后又反映出南美洲外交版图哪些变化呢？
咁呢一次合作咧，唔只系领事服务咁简单嘅，仲牵涉到地震嘅救援、人道合作，以及咧委内瑞拉近年嚟外交路线嘅重大转变啊！今日咧，我哋一齐嚟解释一下呢场备受关注嘅外交破冰系咩嚟啦。
首先，请你为大家讲明一下，魏玲，呢个委内瑞拉同埋以色列今次呢个达成嘅系乜嘢协议咧？系咪代表两国已经恢复邦交咧？
而家咧仲唔系全面复交嘅，双方同意建立一套官方嘅协调机制，主要嘅功能咧系为居住喺两国嘅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同时咧延续地震之后嘅紧急救援同灾后重建技术嘅合作。虽然咧外交关系咧仲未恢复，但是这个是2009年断交之后首次正式的官方合作，所谓被视为是关系回暖的重要信号来的。 咁样两国当年究竟系点样断交嘅咧？林欣可唔可以讲讲啊？
时间咧就要追溯到2009年，当时以色列喺加沙地带展开咗军事行动，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咧就强烈反对，不唔单止驱逐以色列驻委内大使嘅驻委内瑞拉嘅大使啦，仲宣布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咁之后十几年日嚟咧。雙方咧幾乎係冇正式外交往來嘅，不過外界注意到啊，今年委內瑞拉嘅外交政策咧，似乎出現咗重大變化喎，原因係咩咧？
咁當然關鍵係今年一月委內瑞拉政局出現嘅變動啦，臨時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政府上台之後呢，逐步調整外交的方向，不單止淡化和伊朗的同盟關係，也都開始改善和美國和美國盟友的互動。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呢，重新接觸以色列自然成為可能啦。這樣這次雙方真正開始接觸的時機究竟是什麼呢？
主要是今年六月委內瑞拉發生兩次的強烈地震，震級分別達到了 7.2 和 7.59 的災後，以色列派出了人道救援代表團前往委內瑞拉提供這個協助的。這次救援行動令到雙方官員展開實質的交流，亦都成為後續建立合作機制的重要契機。從公開資料來看，雙方高層是否已經進行過正式磋商呢？
是的，林欣，以色列外交部呢就说这项安排呢是在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和委内瑞拉的外长普拉森西亚多轮会谈之后达成的。那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并不是单纯的人道合作，而是经过正式的外交协商之后形成的结果。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呢，民间也都推动了这次关系改善的。
咁確實係咁啊！喺協議公佈之前咧，委內瑞拉嘅以色列人協會首席咧拉比埃薩克科恩就曾經向委內瑞拉嘅外長提出咗恢復外交關係嘅訴求。咁呢個顯示咧，當地猶太社群長期希望兩國重新建立正常嘅關係，亦都為咗官方接觸咧提供咗支持力量嘅。雙方聯合聲明入邊咧，特別提到咗猶太社區啦，呢個又有咩特殊意義呢？
兩國都強調咗以色列同委內瑞拉猶太社區之間咧存在深厚嘅歷史聯繫嘅，呢一種聯繫咧被視為係兩國友誼嘅重要橋梁嚟噶。換句話講咧，係即使過去十幾年嚟啊政治關係冷淡，民間和文化層面的連結咧，始終是存在的，呢個亦都係雙方能夠重新建立溝通渠道的重要基礎。咁從國際的角度嚟睇咧，呢個係咪只是個案咧，就未知啦。亦或是南美地區正要出現更加廣泛的變化，亦都可能嘅。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其实反映出南美部分国家对以色列政策正在调整的。例如智利和洪都拉斯曾经在2023年加沙战事期间召回驻以色列的大使。但是随着这个新政府上台，两国今年八月初就已经重新向以色列派驻了一个大使了。除了智利和洪都拉斯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案例呢？
就是哥伦比亚是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啦。新任总统德拉艾斯普列在八月上任之后，政府很快就宣布承认以色列对哥兰高地的主权了。这样跟前总统佩特罗时期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外交政策出现了转变。而近年来最积极支持以色列的南美领导人之一，应该就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了。
冇错啊！阿根廷总统米莱咧，旧年就已经宣布啊，阿根廷计划喺2026年将呢个驻以色列大使馆咧就迁往耶路撒冷。咁呢项政策同美国2018年迁馆决定方向一致嘅，亦都凸显咗阿根廷正在进一步拉近同以色列嘅关系啊！综合嚟睇咧，你认为委内瑞拉同以色列建立協調機制最大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咁最大嘅意义咧，就系佢象征两国正式结束长期零互动嘅状态。虽然咧距离全面复交仲有一段路噶，但系至少咧建立咗制度化嘅沟通平台，从地震救援到领事服务啦，再到未来可能嘅外交恢复啦，都为双方关系留低咗更多嘅发展空间噶。
从2009年断交到2026年建立官方协调机制，咁委内瑞拉同以色列嘅关系咧走过咗十几年嘅曲折历程啊。而呢次以人道救援为起点嘅合作咧，亦都令外界睇到外交破冰，往往嚟自实际需求同埋共同嘅利益嘅。
同时咧，南美多国近年咧相继调整对以色列嘅政策，亦都反映出区域外交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嘅。未来委内瑞拉同以色列系咪会进一步恢复正式嘅外交关系咧，都值得持续关注嘅。我哋下一节会讲到李嘉诚，唔好行开啦。
近年嚟咧，李嘉诚家族啊，屡次咁出售呢个英国、澳洲等地嘅大型基础设施资产，引发咗市场高度关注。有人话呢个系正常嘅资产重组，亦都有人认为呢个反映出全球政治同埋经济格局嘅重大变化。
从撤离中国房地产啦，到大举投资英国，再到而家咧重新变现套现啊！李嘉诚的每一步似乎都踩在时代的转折点之上的。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一场被叫做第二次资产大迁徙的背后，究竟透露些什么信号。
先来看最新的动向，长江基建近日传出准备出售澳洲能源企业 EDL Energy 的一个控制性股权，估值高达20至30亿。澳元啊，再加上之前出售英国铁路车辆租赁公司、英国电网 UK Power Networks 同埋咧个 Wonderfarm 3部分股权，累计套现咧超过1600亿港元嘅，咁样嘅动作代表咩咧？
咁样咧显示李嘉诚咧并唔系单纯协调调整整个个别的投资，而是大规模地回收现金咯。从能源、电网、通讯到基础设施，而家全部都是长线的持有，现金流稳定的核心资产嘛。而家就接连地出售，反映出他更加重视流动性，即是资金啦，同未来的选择权，而不是继续地锁定在固定的资产之上的。
其实这个已经不是李嘉诚第一次大规模调整全球布局的了。翻个头来看，2013年前后他也曾经进行一次重大撤退的。
咁当时咧，佢逐步出售中国大陆同香港嘅大量房地产嘅资产，将资金调去英国嘅电网啦、水务啦、港口呢啲公用事业。到咗2018年底啊，长和系嘅欧洲资产占比超过咗50%，而亚洲资产占比咧降到大约10%左右啫。呢一次嘅转移喺当年曾经引起咗好大嘅争议噶。
当时外界很多人认为他是在这里看空这个看空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了，但是评论认为他看到的恐怕不只是楼市问题。
是啊，除了经济因素，更加重要的就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了。李嘉诚呢早年咧喺江泽民时期咧就好快咁崛起，喺土地开发同埋融资方面拥有较大嘅优势。但系习近平上台之后咧，官方对于民营企业嘅态度咧就逐渐改变啦。咁政治安全被放喺经济发展之上，民营面临嘅唔单止系明显嘅不明朗性咧就增加咗啦。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撤资更加只是对制度环境变化一种提前反应来的。
那既然英国一直被视为法治完善、产权受到保障的成熟市场，那为什么现在又开始撤离英国呢？
因为环境又变了嘛。十几年前英国提供稳定收益和较高的安全性是资本理想的避风港，但是近年来英国经济成长疲弱，加上工党政府提高了税，就加强监管，企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对于投资者来说，原本 高性价比的资产吸引力正在不断地下降，因此呢选择趁估值仍然是不错的时候获利退出咯。
咁除咗經濟因素之外呢，巴拿馬港口事件似乎亦係一個重要嘅轉折點喎。
確實係咁嘅。2026年嘅2月啦，巴拿馬政府接管咗長和旗下嘅兩座港口。長和呢之後呢提出國際仲裁，並且索償20億美元嘅。表面嘅原因係經營權嘅爭議，不過背後涉及到美中地緣政治嘅角逐。美国希望咧减低中共在巴拿马运河周边的影响力，而中共咧就介入长和原本计划出售港口的交易，希望保留影响权嘅。
亦即系话咧，一家私人企业的商业资产咧，最后被卷入大国博弈入边。
系咯，呢个亦都系整件事件最值得关注嘅地方。当资产被外界视为系某种政治影响力嘅伸延嘅时候咧，即使喺法律上属于私人嘅企业啊，实际上亦都可能失去咗完全自主处置嘅空间嘅。咁样对于全球企业家嚟讲咧，都系一个警讯嚟噶。
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就认为李嘉诚两次撤退其实遵循的是同一套逻辑，就是资本会追逐安全和确定性，而不是追逐政治口号。
是啊，他的口号，他的观点就是第一次撤退是否定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过度乐观，第二次撤退就是显示出即使是到了海外，只要资产和地缘政治深度地绑定的话，亦都可能面临新的风险的。因为这样呢，李嘉诚现在追求的已经不只是投资回报，而是怎样保住资产的自主权和安全性。
换句话说，这两次迁集看起来呢发生在不同的时空，实际上都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就是财富最终呢受到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
冇错啦，林欣，市场风险咧就可以计算啦。不过政治风险啊，往往好难预测噶。李嘉诚嘅每一次重大嘅转变咧，都显示佢对政治环境嘅变化放喺极高嘅位置度考虑。呢个亦都系点解佢个投资动向经常被视为系观察全球趋势嘅重要指标。
从中国房地产到英国基础设施，再到依家大量持有现金，李嘉诚咧两次资产迁集咧，唔单止系企业投资决策咧，更加折射出呢个全球政治、经济同埋地缘战略嘅深刻变化。对投资人嚟讲咧，市场数据固然重要啦，但政策方向、制度环境同埋国际局势同样唔可以忽视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决定资产命运嘅唔单止系经济周期，更加系政治风向嘅。
咁喺最后咧，带俾大家一个健康嘅资讯，你知唔知啊？中国古籍入面呢早已经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例如是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和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现在呢科学都慢慢地证实了这些草本植物入面的类黄酮多酚类成分呢确实是对舒缓眼睛疲劳很有帮助的。润眼宝就是将这十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了叶黄素、玻尿酸、西辛浓缩成一个纯素胶囊，滋润啦、舒缓啦，等双眼入边咧忙碌一日入边都可以得到补充，仲可以保持日常嘅舒适感。中意嘅朋友，购买链接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欢迎大家去睇下。
咁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啦，感谢大家嘅收听同埋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今日嘅分析呢，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啊，仲要按埋旁边嘅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嘅话题。咁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同收睇，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